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晚上给我们一点时间，是吧？一同来交通这个祷告的题目。是吧？我们在谦卑在你的面前，是吧？因为无论是交通的或者是听的，都需要主的恩典，是吧？我们求主晚上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祷告的意象，是吧？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这个意象，主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负担，所以因此晚上。我们求你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开启我们众人，好叫我们今天能够进入这个时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接着我们一次的交通哈，今天是第三次。头一次我们在这边交通读经聚会，第二次我们交通了波饼聚会，今天第三次我们的负担是交通祷告聚会。既然是交通祷告聚会，所以我们所交通的不是个人的祷告，不是我们个人向神的祷告，乃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团体的祷告，或者说教会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做重点呢，是在团体的祷告，在教会的祷告。这个题目还是很大，所以晚上我们在这个题目的当中，我们的重点是特别要讲到什么是教会的祷告，教会祷告的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当参加这个团体的祷告，所以晚上的重点在这里。那关于这个实行方面，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留下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有一点交通，关于在团体祷告或者是教会祷告的实行上，大家希望有一点交通的话，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好，我们先打开以赛亚书第56章。以赛亚书56章，我们要读第六节和第七节。以赛亚书56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死守他的人，我必领他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殿中喜乐，他们
安息和平安息，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已成为
万民祷告的殿。好，这里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句话，主说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又说因我的殿并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有圣经的时候啊，你读到了什么？你读到了什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了什么？想想看，这里面主告诉我们什么？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旨意，神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他要让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碰见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最常碰到的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特别是我们要面临到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弟兄姊妹提起来，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乃是要先能够顺服我们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不能顺服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特定的那个旨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神的旨意是非常的清楚的啊，神对我们有一个旨意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旨意就是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什么是他的殿？他的殿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信主的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信主的人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旨意，如果这个旨意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很难在其他的事情上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在这一件主要的事情上，我们不遵循神的旨意的话，或者我们忽略了神的旨意的话，那在其他的事情上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这非常奇妙啊！圣经上没有说要成为一个使徒的殿，他没有说我们要成为这个使徒的殿，让我们在这里个个都做使徒，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要做先知的殿，神没有要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先知的殿，也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教师的殿，也没有让我们成为做一个牧师的殿，但是神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有没有遵循这个神的旨意？今天神的殿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思考的一件事。还是说今天神的殿是一个听道的殿，或者说是一个讲道的殿？圣经从来没有说他的殿是听道的殿，也没有说他的殿是讲道的殿，却说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万民祷告的殿？当然对于祷告我们都很有经历哈，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祷告的经历，所以我们对祷告不陌生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多半跟我们个人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多半跟我们个人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家庭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亲戚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我们的祷告总是围绕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把我们祷告的内容如果把它画起来的话，那个祷告内容的中心点就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一般我们所习惯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的中心点就是我自己。当然这也不是不好，我们应当要为自己有祷告，但是这里面的那个祷告不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团体的祷告，或者是教会的祷告。对于我们一般的一个印象哈，我们觉得祷告呢就是向神要东西，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哎，怎么什么祷告就是向神要一样东西？今天我缺什么，我到神的面前，我向神说希望神给我这个东西，这是我祷告的内容。当然这是祷告，但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团体的祷告，不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会的祷告。那我们所说的祷告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会的祷告或者是团体的祷告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团体的祷告。团体的祷告就是要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团体的祷告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叫做教会的祷告，这个叫做团体的祷告。弟兄姊妹们，在宇宙里面呢，一共只有三个旨意，宇宙里面只有三个旨意。第一个旨意是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在天上。第二个旨意是撒旦的旨意，这个在空中。第三个旨意是教会的旨意，这个在地上。在宇宙里面有这三个旨意。什么叫做祷告呢？祷告就是让神的旨意和教会的旨意是能够合一的。地上教会的那个旨意就是天上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祷告。当天上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的时候，当神的国能够降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就是祷告。所以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仇敌在我们当中，在历史历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地上教会的旨意和天上神的旨意不一致。这是仇敌的工作，这是他在历史历代里面要做的一件事，就让地上的教会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地上的教会呢，按照自己的心意在地上来走路，而和天上的旨意不发生关系，这样仇敌就得胜了。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教会在地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天上的旨意和地上的旨意能够相合，这样呢神就得胜了。这就是今天在地上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有这个团体的祷告，为什么有教会的祷告的，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通常我们不太想这些事情，我们每次听到祷告，我们想到祷告，我们总是觉得这是为了我的需要啊，这是为着我生活的需要，或者是我家庭的需要，或者是我工作的需要，所以我有一件事情向神求，这是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在这个地上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的那个恶魔。那他们这些撒旦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他们到底他的诡计是什么呢？他就让地上的这个神的百姓不知道神的旨意，不注重神的旨意，忽略神的旨意，只注重自己在地上的生活。这样的话，仇敌就完全的得胜了，因为在地上的旨意永远没有办法和天上的旨意相同，所以神不能够得胜。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和这个幽暗的权势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拦阻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所以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神的义，然后一个是这些东西。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先求神的国和先求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这个撒旦就要让我们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先求神的国，你们不要先求神的义，你们要先求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能够与神的旨意相同。如果我们要与神的旨意相同的话，我们就需要先求神的国，我们要先求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所以这实在是神在地上的一个旨意，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儿女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好，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第二件事情，仇敌在我们当中常常做一件事情，要破坏神的儿女。他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这什么意念呢？就是呢，你要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然后呢，你才能够管那个神的国、神的义。这是仇敌常常对我们讲的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是在我们心里面仇敌常常跟我们说的话。你呢，如果自己的家还没有管好的话，如果你的儿女还没有管好的话，你的工作还没有管好的话，你的事业还没有管好的话，那先等一等，等到这些事情都管好了以后呢，那我一定来求神的国和求神的义。这是撒旦给我们说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事情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是永远管不好的。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呢？我想我们要从圣经上的一个故事来看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亚门人往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我们若有我刮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这里面讲到一件事，就是在基列雅比的那里的人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亚门人拿辖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打这个城，叫做基列雅比。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门呢，亚门就是罗德的这个后代，亚门和摩押两个人都是罗德的后代，所以在历史上，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是一直是反对神的旨意的。所以在历史上你去看，只要是和神旨意有关系的反对的，不是摩押人就是亚门人，他们是不要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所以他这两个人一直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是做敌对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例子，亚门人王拿辖要来攻击，要来包围这个城叫基列雅比。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王是反对神的旨意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这个世界里面和这个世界里面那个权势，他的一个中心的目的是要反对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一件事。那世界如何来反对神的旨意呢？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反对神的旨意呢？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就要我们来侍奉他。所以亚门王拿辖就要这个亚比的人来侍奉他，他要立约，不但要侍奉他，还要立约。就立约就是要侍奉他，要永永远远，这是仇敌的诡计。如果我们今天不仔细的话，不注意的话，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容易来侍奉这个世界的王，而且侍奉他到永永远远。这是他的心意。这个时候呢，当这个要求发出来以后啊，这个亚门人呢，亚比人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准备妥协，他们觉得那个签约就可以了，签约我们侍奉你不成问题，他们准备妥协了。因为妥协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妥协是最省力的一件事情。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巴比伦王要他们吃巴比伦王所做的那个食物和那个酒。这个时候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吃，因为大家都吃嘛，你吃就没有问题。如果大家都吃，你一个人不吃的问题就很大，是不是？所以妥协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当这个世界的王又来掳掠我们的时候，妥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面感谢主有一件事情，这个亚比人是准备妥协了，但是呢这个拿辖这个亚门王呢又出了一个条件，又加了一个条件。他说啊，说你们若由我剐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你看这世界王很厉害的哈，不但要立约让我们服侍他，服侍一辈子，他要剐出我们的右眼。这剐出我们的右眼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人要打仗的话，一手拿盾牌哈，一手拿盾牌，一手拿枪，所以你怎么样能打仗呢？你要靠右眼，你的左眼被那个盾牌挡住了。如果你右眼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征战，你就没有办法和世界征战了。所以这个世界要把我们这个征战的能力要拿走，当你征战的能力拿走以后，你一辈子就要服侍这两门王，没有办法回头了。这是第一。第二，他要把他的右眼挖出来以后呢，来羞辱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更重要，这个不是单单亚门人的一件事啊。从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好像只是离到亚门人，是他们的亚比人的困难，吉列亚比的困难。但是亚门王拿辖还有一个更深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件事情来羞辱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就是要破坏以色列人在地上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地上，如果是失败了、软弱了、爱世界了、被世界捆绑了，这我个人的事情，不要紧，还有很多其他的刚强的弟兄姊妹，我一个人软弱不要紧。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的软弱对神在地上的见证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今天你也妥协了，我也妥协了，他也妥协了，神在地上的见证不是就破坏了吗？我们个人如果失败了，是还是事小，如果神在地上的见证被破坏了，是一个极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不太常常想到神的见证，但是我们的敌人呢，还是每天都想到神的见证。他的每一件事情，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破坏神的见证有关系，只是我们不明白就是了。就像当日那个亚比人，他们已经准备妥协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在地上做这样妥协的事的话，整个以色列的见证就被破坏了，神的名就被羞辱了。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征战在我们的生活上每天都有，我们每一天都在跟亚门人征战，都跟拿辖征战，拿辖每天就要我们来侍奉他，每天要求我们侍奉他，每天要求我们跟他签约，甚至要我们把右眼给他，让我们不再与他征战，不再与这个世界征战，完全顺服在这个世界里面来侍奉这个世界的王。如果我们妥协的话，神的见证在地上就受亏损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亚门人提出了这个要求啊，这个亚比人有一点警觉，他们感谢神，他们还有一点感觉。等到他们亚门人要挂他们右眼的时候呢，这个亚门人里面有点感觉，所以他们就提出来了。他说呢，那 这个给我们七天的时间。第三节，求你给我们七天的时间，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人的全境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神。所以亚比人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带到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把这个难处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是一件正确的一件事，这不是他们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必须要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当这件事情传到以色列人当中以后，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放声而哭。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百姓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重担，他们有一个感觉，就这个亚比人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痛哭啊，不是为了亚比人痛哭，他是为他们自己痛哭。因为亚比人的软弱就是以色列的软弱，亚比人他们软弱就使以色列人蒙羞，所以他们就放声的痛哭。这是感谢神的一件事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就他们的光景是软弱的。这是神在他们中间开始做工的时候。从外面来看，这是他们的最低的一个点，没有，外面有两个人这样的威胁他们，而他们却没有任何的方法，他们只能放声而哭。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开始做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扫罗那个时候，扫罗刚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所以扫罗到了那里的时候呢，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他。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就做了一件事。第七节，他将一对牛就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他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圣灵感动扫罗，扫罗就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拿了一对牛，把这个牛切成筷子，然后呢，把这个切成筷子牛送到以色列的全境，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这个被切成筷子这一对牛，然后告诉他们说，他说，如果你们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话，那你们的牛就要这样的被切开。那扫罗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扫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做这件事情，乃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一个异象，要看见一个重大的异象。那这个异象是什么呢？这个异象告诉我们，这切开来的这一对牛啊，就代表以色列人的见证。这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见证就是这一对牛。当这一对牛被切成筷子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见证被破坏了。如果以色列整体的见证被破坏了，以色列人个人的属灵的产业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这个意象。那今天我们很少这样来思想，我们常觉得，如果今天我在主的面前的得着，如果我得着了，我就是得着了。但是这个意象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整体的见证被破坏了，如果整个以色列的见证是毁坏的，那我们个人的属灵的产业也不存在了。这就是这个意象的那个中心。所以当那个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意象以后呢，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在看见这个意象的以前，他们里面有感动，他们对这件事情感动很深，他们放声大哭，但是他们没有行动。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们不但有感动，他们有行动，他们出来如同义人。这就是那个异象的重要。如果他们没有异象的话，最多他们就只能个人在家里哭泣。但是他们看见了异象以后，他们就能够众人出来如同义人。弟兄姊妹们，光是有属灵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够的，要有属灵的这个意象。我想扫罗当时也面临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难处。扫罗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出来呢？很不容易。所以圣灵感动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让这个真理这个意象能够活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来忠心的人是比较少的，愿意在这个团体的祷告或者在教会祷告这件事情上能够出来的人是很少的。为什么很少呢？不是因为没有知识，也不是因为没有感觉，那是因为没有这个意象，没有看见。如果这个整体的见证被破坏的话，我个人的产业也不存在。如果这以色列代表以色列的这一对牛被切开的话，我家的牛也会被切开。如果我们看到这件看见这个异象的话，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出来如同义人。因为必须要维持地上教会的见证，如果教会的见证不存在，那我个人的见证也不存在。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起来，要有团体的祷告。如果有了这个意向，我们就会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次的机会来交通，也是盼望圣灵把这个意向让我们每一个人亲自看见。不是知识的问题，也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意向的问题。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如果这一对牛如果被切成筷子的话，那我家的牛也会被切成筷子。如果你看见的话，那出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不出来，那个牛还是被切成筷子。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事实的话，我们有一个假象，我们要保持我自己的牛就好了，只要我的牛在，我就安息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出来，因为对付这个世界，对付拿辖，不是一个人的事；对付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不是一个人的事，乃是众人的事。虽然被包围的是亚比，但是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出来征战。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出来以后，神就能得胜。所以感谢神，当他们出来以后，以色列人就众人都出来了。一数，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啊，是相当多的那个人数哈。不但他们出来了，他们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当以色列人愿意出来以后，你就看见这个征战是完全胜败在耶和华。这个胜败不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个是他们只要出来，他们不需要来负责这个征战的得胜，他们只要肯出来，他们只要肯出来同心合意，那个胜败呢是在耶和华。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哈，不是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的王，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肯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的王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让我们不能出来。我们如果想一想啊，我们想想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历，这的确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你想来参加主日的信息聚会啊，那个拦阻是很小的，通常你要来就可以来的。如果你来想参加这个礼拜五的祷告读经聚会，这个拦阻也不大，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啊，我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啊，那个拦阻就来了，各样的拦阻就来了，多得不得了，总是让你不能来教会的祷告聚会。那这个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仇敌就得胜了。你只要肯出来，只要我们肯出来，我们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的话，仇敌就失败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用各样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能够出来。他知道我们一出来，那得胜就是在神那里。如果他能够拦住我们不出门的话，如果拦住我们不参加这个团体的祷告，拦住我们不参加教会的祷告，那神就没有办法做工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不是这个今天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情，或者发生那件事情，也不是因为孩子这个事情，也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情，这些事情不过是表面的，这背后有一个势力，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要拦住神的儿女从家里面出来，像以色列人那一时候出来一样。如果能够拦住我们不出来的话，那就能够拦住神的旨意。这是亚门人所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要做的一件事情，让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成就。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要来思想哈，神在地上他工作，他有一个原则的啊。神在地上工作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认识的。这个原则分成四点。神工作总是按照这个原则的。第一点就是神起义、神立义、神定义要做一件事情。第一步，神定义，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定义的，他要做的事情他定义。然后第二步呢，神就借着圣灵把他要做的事情启示给地上的一些人，这是第二步。第一步他定义，他要做的事他定义，第二步把他的心意启示给地上一些人，然后第三步就是这地上的这些人他们起来为着这个神的心意来祷告，然后第四步神就成全这个事情。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是不会改变的，历世历代都是这样。无论神做哪一件事情，他都是这四个步骤，他先定义，然后呢这圣灵就把这个意思来感动给人。那如果人不接受感动呢？如果神来感动那个人，那个人不接受感动呢？那神就不做事。这是神在地上做事的一个法则，这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根据，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37节。以西结书36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不，那是36节，我们读3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求加增以色列人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的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明显，神的心意要让人数增加。然后他就说了，他 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他说神的这个心意呢，要进到以色列人的当中，然后他们要起来向神求问，然后呢我就要给他们成就。那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如果人在地上不起来求问，不按照神的旨意来求问的话，神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第62章，62章第6节。62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并不寂寞。
人不喜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继续，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使在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是神的心意。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但是为了这个心意呢，他要有设立守望者。那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守望者就在地上，他们知道神有这个心意，就这些人他们知道在地上神有这个心意，要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然后这些守望者就开始来祷告，然后特别这里讲到说他们不歇息，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人不休息的话，神也不休息。如果这些人继续祷告的话，神就继续做工。如果这些人继续祷告的话，耶和华就会让耶路撒冷能够在这个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有这个心意，但是神要在地上要得着一些守望者，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们不歇息，就是他们不停止的向神祷告。这是一个奥秘，神做事的原则，这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重复的一个出现，让我们知道这的确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如果我们明白这神工作的这个原则，在新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天国的钥匙。在新约里面他说这个天国的钥匙，这叫做天国的钥匙。为什么这叫天国的钥匙呢？因为在地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被捆绑的，有很多的事情呢是需要被释放的。那这个地上那么多该捆绑的事情，谁来捆绑呢？这个地上该释放的事情，谁来释放呢？还有这个钥匙，没有这个钥匙，这该捆绑的也不能被捆绑，这该释放的也不能得释放。今天有什么事情是该得释放的？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哈。你看今天在我们当中啊，很多的孩子被这个电脑游戏捆绑，我相信可能我们都很深刻的知道这个事情。很多的孩子被这电脑的游戏捆绑出不来，你说父母能做什么呢？父母能够释放他们吗？都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父母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父母没有办法释放他的孩子从这个电脑游戏出来的，因为父母自己也不能从网络上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小孩子玩电脑游戏呢？因为大人在上网络，如果大人不能从网络被释放出来的话，孩子怎么能够从这个电脑游戏里面被释放出来呢？如果大人自己不能被释放的话，又怎么能够释放这些孩子呢？所以地上这些该释放的事情要怎么样释放呢？要那个天国的钥匙，需要天国的钥匙，需要有一般人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然后愿意出来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站在神的旨意上面，然后让神来做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愿意让我们在这种捆绑的当中，这个我们很清楚，所以神的心意很清楚。那有谁愿意为这个心意来站在这地上呢？问题在这里，这不是我们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教会的钥匙，我们需要有人出来，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站在神的旨意上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神就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做释放的工作。有些事情是需要捆绑的，有些事情需要捆绑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哈，有许许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谁来捆绑？谁来捆绑这些事情呢？是你和我吗？还是这个治安机关呢？谁来捆绑这些事情？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要站在神的旨意上面。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同心合意，我们要站在神的旨意上，为着神的旨意成就来祷告。这件事情神就要做了。所以耶稣说，这是天国的钥匙。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这个钥匙。如果我们不知道来使用这个钥匙的话，许多的事情不能释放的，许多的事情不能捆绑的。所以主给我们这把钥匙，我们为什么不用呢？这把钥匙是我们的，有谁愿意出来呢？出来用这把钥匙，出来站在神的旨意上，一起来祷告。好，如果你有心来用这把钥匙的话，我们来看看这钥匙怎么用哈。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读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好，我们起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都很宝贵哈，但是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来看。很多人呢，读第十九节非常好，变成一篇信息；也有很多人读二十节也非常好，这二十节也变成一篇信息。但是十九节和二十节必须要放在一起的，这两节是一件事情，而且二十节是十九节的先决条件，没有二十节就没有十九节。因为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今天有两三个弟兄姊妹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那里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神在我们的当中的话，神就能够把他的旨意来放在我们的心里。好，然后我们如果这两三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话，如果能够一同来接受这个神的旨意的话，同心合意在地上祷告的话，无论求什么都要成全。所以这两件事情要这样的来理会，不是说今天我们两三个人在地上，我们同意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神就一定会成就。不是，我们第十九节不能单独拿出来看，乃是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你主就在我们当中，主在我们当中的缘故，把这个天上的旨意启示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两三个人同意这个旨意应当行在地上。当我们两三个人这样同意以后，所以我们所同意的就是天上所要做的事情，所以神一定会成就的。这是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来使用这个天国的钥匙。 所以我们在地上，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一起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首先一件事，如果我们不管为什么事情祷告，首先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必须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让神在我们当中，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然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如何来向神祷告。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祷告的话，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就必然要成就。这是我们在地上来使用这个天国的这个钥匙的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的交通的这个重点啊，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祷告的一个重要性，它的必要性，并且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的焦点是在地上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和我们个人的见证有关系的，不是说没有关系的，这跟我们个人见证是紧紧相连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无所谓的话，那神在地上的见证就会得到羞辱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要紧，对神的见证非常要紧，说我不能失败，有一首诗歌说我不能失败，这感觉是哪里？这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的失败跟神的见证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不能失败的。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这教会的见证呢是会很坚强的，是很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神夏令会的时候，我们听见神没有呼召我们出来做先知哈，神没有呼召我们做先知，但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做祭司。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出来祷告的。祭司的职任就是祷告啊！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的年日多少，神都呼召我们出来做祭司，要出来做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答应神的呼召？有没有答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出来做一个祷告的人，为着神的旨意在地上来祷告。当我们这样与弟兄姊妹们一同聚集为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工了。因为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神在地上的工作就不能成就；如果我们祷告的话，那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感谢神当时感动扫罗啊，他就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让全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他们就出来就如同一人。我们也是盼望今天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神能够借着当时这个扫罗所做的这件事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异象，看见这个异象，就地上的这个主的见证和我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为着神的见证，我需要出来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来征战，来祷告。如果主能够在我们当中做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事，那神在地上的见证就要建立起来。好，我的交通呢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主要讲的呢是讲到这个祷告，教会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那下面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可以问题，可以发问问题，然后可以在这个祷告 教会祷告啊，或者是团体祷告的实行上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有点交通。
那你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喜欢玩电脑，
对啊，
那这个祷告是个人祷告呢，还是教会的祷告
？OK， 这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个电脑的游戏的捆绑当中哈，是他一个个人的事情，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形，因为今天不是一个孩子，今天是很多孩子。而这个背后呢，并不是你教导这个孩子的问题，而是这个现在的社会有一个诠释在那个后面，哎，所以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寻求这件事情啊，我们在身体里面应该怎么样来祷告，然后呢，就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大家一起往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这个虽然那个。提出来的那个人哈，是从他个人生活里面提出来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个祷告的方向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事情是个属灵的事，不是单纯的儿女管教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儿女的管教问题，当然是做父母的责任，但这个超过了一个儿女管教的问题，这是今天的这一个诠释，啊，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黑暗的诠释。是，
应当如何在祷告会里面为他们祷告？
是，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我们地上的时候，常常会有各样的身体的软弱的事情。像我们现在就有好几位弟兄姊妹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团体的祷告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呢，要把神高举起来。如果说我们今天团体的祷告，我们几个人在祷告，一开始我们就先为这个病人的这个病痛祷告啊，我们很可能不知道说神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就会很容易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为他祷告，所以这个人。明天要做什么呢？我就为他明天要做的事情祷告。这是人是非常的自然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就会变成非常的形式了，因为反正他的需要是什么，我就为他的需要祷告。那如果我们在团体的祷告的这种聚会里面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呢向神敞开，因为神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心要向神敞开。让我们先在那个敬拜赞美的灵的里面，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会启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怎么祷告。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做的话，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话，神会把怎么样为这个人祷告的那个方向会启示给其中的一个人，然后当那个人这样祷告的后，其他人马上就会有感觉，这个是出于神的，然后呢，就可以顺着这样的一个负担为这个人祷告。 我们如果这样祷告的话，那个祷告是不出于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想法要怎么样为这个人祷告，那个想法那个方向是出于神的，那个是有功效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今天的五件事情拿出来，然后每一个人从第一件事情祷告到第五件事情，这样很难，第一个很难同心合意。还有我们如果三个人在祷告，五个人祷告，如果你开始祷告你就先祷告一二三四五，祷告完了，那我怎么跟你同心呢？我是不是也要一二三四五呢？我只好一二三四五了，没有办法了，因为我要跟你同心嘛，我这样祷告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的。今天如果我们有五件事情，我们五个人，我们分成一组，我们要祷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在一起，我们要敬拜神赞美神，为了神的工作来赞美他，然后圣灵会感动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哪一件事情是先祷告的，应该怎么祷告，然后呢其他的人就顺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呢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会有一个人主会感动你下一件事情应该为什么事情祷告，应该怎么祷告，然后整个的方向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是不是那天晚上五件事情都要祷告呢？不一定，也许我们提了五件事情，那天晚上圣灵只感动我们祷告三件事情，那就祷告那三件事情，或者是那天圣灵感动我们祷告五件事情，那我们就祷告五件事情。必须要在地上学习要怎么样同心合意，这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这就是学习怎么样来使用那个钥匙。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要学习同心合意的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祷告呢不能太长的，如果我们大家祷告聚会你一个人一开始就祷告15分钟的话，就第二个人就不知道怎么跟你同心合意，因为你把他所要讲的全都讲完了，他不知道怎么跟你同心合意了。所以我们在团体祷告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不要用那个 checklist 的方法祷告，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祷告很长，虽然不要祷告很长，如果主给我们一句话我们就祷告一句话，主给我们两句话就祷告两句话，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话我们来祷告，这样的话那个祷告是一个活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新鲜的祷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说每次祷告的时候呢，首先要赞美神，
对啊，
然后第二个呢是要求神的意，
对啊，
就是您刚才讲过神的意，
对啊，对啊，
第三个呢是要认罪，就是要把你身体这个，他不是每次啊，我不是说这个一定是对，我
是
看每篇文章，
对啊，
然后呢第四个他是说祷告时要骂，你每说一句话，祷告一句话的时候要去体察神的心意，
嗯，
然后根据神的心意再去说下一个，再去体会神的心意。
是，
那我想说，我想问的是，您认为这篇文章里说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集体祷告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有一样的这个，像这样一样，就是说，比如慢慢的，比如去说，除了赞美和求神的意之外，我们要用自己的罪行去悔改，
是
有没有这样？
这几点都很有很有道理的哈。比如说要悔改，因为圣经上说呢。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如果你还有罪没有认罪的话呢，那你就不是一人嘛，那你祷告就没有功效了啊。所以我们在祷告以前哈，如果我们还有亏欠神的地方，有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是需要认罪的。 但如果是参加这个教会祷告或团体祷告，你可以在家里先认罪，不要到聚会的时候再认罪，要不然我们每个人认完罪，我们祷告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该认的罪呢，我们就对付好哈。所以呢，守洁心清嘛哈，这个才能够圣洁的手才能举起来。如果手不洁的话，这个举起的手就不圣洁哈。这是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或者是团体的祷告，在我们去以前呢，我们都要省察自己哈。如果有特别是得罪别人的哈，或是得罪主的地方，我们先在家里对付哈。那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哈。刚你提到那个赞美神是非常对的，因为赞美神就是acknowledge 他在我们当中嘛，哈，因为圣经说两三个人聚会，神就要在你们当中。如果神在你们当中，你不打个招呼嘛，是不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不理他的嘛，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在这里，然后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们都不理他，不可能的嘛。那如果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然要先要赞美神，要 acknowledge 他嘛，啊，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嘛，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团体祷告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从赞美神开始，就是承认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而且把神摆在他应当有的地位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出于己意的祷告多了，没有这样的一个与神的交通呢，那我们的祷告多半是从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哈。开始的时候能够赞美神，然后刚才你讲了一点哈，说那个慢哈，我觉得这也很对的，因为如果我们刚开始在敬拜祷告的时候，如果神还没有把怎么祷告启示给我们，那我们就要等候啊，是不是？那如果我们不能说今天，哎呀，神还没有启示我，但是我非要祷告不可，我就祷告了，那这样的话，你的祷告还是出于己意嘛？所以花一段时间来敬拜神，来赞美神，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如果神把一件事情启示给你，而且给你一个负担要怎么祷告，那你就要祷告，你不能耽误。如果神给你一个感动了，该怎么祷告，你不祷告的话呢，那天聚会就很难，因为只有你受到感动，你又不祷告，那就不行了。就你受到感动的人必须要祷告，然后呢，圣灵自然会接下去，把感动同样的感动给别人，那这样大家可以从同样的一个负担去祷告。所以你刚才讲，一个是赞美，这是对的。那个祷告，我倒不是认为是快和慢，就是要等候神，要知道神的旨意在祷告，然后在家里就要应该认罪。如果有亏欠神的话，还有第四点，啊，对，那是这样。如果我们读那个主教门徒的祷告的话，那个在马太福音主导文的话，你把那个主导文来看一看的话，主导文可以分成两半的，前面一半呢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后面一半呢是这些东西，对，日用的饮食啦，不要遇见试探啦，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这些东西。所以前面呢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在团体的祷告，也是这样。前面的时间呢，应当是着重在神的旨意的上面，神在地上要成就的事。然后后面的时间呢，就是为了其他的事情的祷告。所以你刚才讲的四点呢，都是有道理的。哎，
同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是这个祷告的殿。
是。
然后就是说，这个祷告聚会往往是这个三个聚会里面，就是说是一个最难的。
是。
那我就想，就是说，不知道是这个教会历史的原因还是什么，我知道就是说，大部分的教会聚会里面，就是礼拜天是敬拜神。
是。
然后礼拜五是查经。
对。
那如果我们是假设一下，礼拜五是祷告聚会，会不会就是说倒过来变成了这个查经聚会是最困难的聚会？那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把 它设在那个礼拜三说的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哈、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改的话，就是我们把礼拜三、礼拜五对对调好了哈、啊，就礼拜三读经聚会哈、啊，礼拜五是教会祷告聚会，你们觉得礼拜五就会还是像礼拜五的那么多吗？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回答，每个人可以回答嘛？对，每一个人答案加起来就是全体的答案。这个的确在教会的这个祷告会上，总是参加的人最少的一个聚会。我个人觉得跟在礼拜几没有什么关系，关系不是最大。我也不觉得这个是因为其他种种的这个因素。我实在是认为仇敌不愿意让我们出来祷告，这是仇敌的一个轨迹，不愿意让我们出来祷告。所以常常这个，如果你试过的人你就应该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就是已经是固定来的啊，这个可能撒旦就放弃了，反正他每个月都去了，已经没用了，那这些人他就会固定来。那还有一些人呢是来过的啊，我有时候来的，这些人呢就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些人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仇敌的攻击是很大的，非常大的。你有机会你可以问问他们，像我们这种人是仇敌不管的，啊，你怎么样他是会去的，他不管的。所以你特别是你刚开始要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很有感动，说我要去了。比如说今天你听了这个交通以后，你说我礼拜三要来，你试试看，很多很多的拦阻，有各样的拦阻，但是你要有一个警觉，这都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这仇敌根本不愿意让你来，所以他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拦阻你。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你没有感觉这是仇敌的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哦，今天因为这个事我不来，那我下礼拜去好了。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下礼拜去，然后下礼拜呢还有一件事情，下礼拜还有一件事情，那我再下礼拜再去好了，再下礼拜又还有一件事情，保证你每个礼拜都有事情让你不能来，一定是这样子的。除非你认识了，你说这个不能受仇敌的这要捆绑，我一定要来。然后你固定来以后呢，那仇敌就不管你了，他有别人要管的，还有很多别人要管的。弟兄姊妹，这个也许有的人是觉得是，也许是时间的问题哈，有人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哈，有人觉得是工作的问题，但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问题。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能管的那个程度是很少的。你不要以为你在家多待一个小时，你孩子就管好了，不会的。你不如在教会祷告一个小时，可能对你的孩子帮助更大。啊，你说你工作忙，你在家多做一个小时，对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大帮助吗？你不如到教会来祷告一个小时，可能对你的工作帮助大多了。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如果在家里面多一个小时，不如在教会里面跟兄弟姊妹祷告一个小时来得好，绝对的，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好的。只是仇敌不放过你就是了，仇敌不放过你，最好呢他能把你的右眼能够刮出来，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如果右眼还在的人呢，还可以跟他征战啊，还可以跟他征战，有时候还可以来，有时候不来。那你右眼还在，如果你完全就是失败，完全放弃了啊，就觉得我是不可能的，那你的右眼睛没有了，右眼睛被他刮出来了。我们要求主把那右眼给我们翻回去。 我还可以跟他征战吗？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是那个属灵的东西，这是幽暗的权势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才不会觉得，有时候常常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自己太软弱了，这些不是你软弱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来胜过仇敌的，亚比人不能够单独来胜过这个拿辖的，他必须要出来。我们的这个道路在哪里？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路在哪里？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像那个拿辖一样，要来围绕我们，要来捆绑我们，要让我们不能够征战，让我们不能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不是我们个人去做这个抵挡的工作，我们的出路是我们出来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为了神的旨意来恳切的祷告，不但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一切在捆绑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让神在这个地上把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家庭都能够释放出来，不让任何一个家庭落在这个世界的捆绑的里面，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不好好祷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不受这个世界的捆绑，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我们需要出来，我们要看清这件事情，看见那一对牛被切成筷子那个光景，得到那个意象，就知道我必须要出来。我们把自己摆出来以后，神就能够在我们中间有路可走，他可以在我们中间能够来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啊，哎，李欣先问。
就是唐老师那一个章节，他又说到祷告的时候，这是我们刚开始不愿意来教会参加祷告，或者说不太愿意开声祷告的，就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啊。
对啊，
这个圣经上说了，祷告的时候不能够故意叫人看见，让那个按住。我知道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就是但是和我们教会这样祷告，我们能够把它比较清楚的
是
解释清楚，
是
大概怎么解释。
对，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那个法利赛人他祷告站在那个街口，站在十字路的街口，所以呢这条街的人也可以看见呢，这条街的人也能看见，他祷告的目的呢是要让人觉得他很敬虔，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让人看见我们很敬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另外的一个动机的话，那是我们需要在家里要对付好的，那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教会的祷告呢就和那个不一样，因为在以赛亚书的守望者，他们祷告是在城墙上面祷告的，你在城墙上面祷告的，但是他们在晚上祷告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祷告的这个事情哈，和马太福音六章讲到不要在街口祷告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他把窗户打开的。其实他为什么要把窗户打开呢？他窗户不打开，他什么事都没有。他窗户不打开，他祷告没有事情。结果他把窗户打开以后呢，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如果你打开窗户，会被丢到狮子坑，你还打开吗？你那不会的，我也不会。但是但以理。他就把窗户打开，因为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呢是为了教会，为了见证祷告的，他为了见证祷告的，他是但以理就像那个中流砥柱一样，在这个被掳的那个光景里面，他起来为神的旨意祷告，他不怕被这个巴比伦波斯他们看见，所以他把窗户打开。我们为了神的见证祷告，我们乃是要站出来的，是在城墙上面。
各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像城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也会祷告，
是
这和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
圣经上告诉我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神就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教会的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并没有一定的限制，说是在什么地方才是教会的祷告啊？两三个人奉神的名聚集，神就在他们中间，他们同心合意，这就是教会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礼拜三的祷告呢？礼拜三的祷告呢？特别是各个年纪的弟兄姊妹都参加的，所以我们在礼拜三晚上在这里祷告，我们有高中生的，有高中生来这里祷告，有大学生，也有这个大学毕业的，也有英文的和中文的，所以呢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更能够涵盖全体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各地也都有祷告聚会，但是在这个区域的祷告聚会，它的重点比较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弟兄姊妹的事情上，在教会的整体性的那个好像那部分呢没有办法特别的顾到，它叫整体性的祷告是在礼拜三。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信主一段年日哈，还没有参加过这个教会的祷告的话，或许今天是一个提醒啊，这是一个提醒。神的旨意如何成就呢？如果在地上没有人祷告，如果不论我们做多少其他的工，不论我们跑多少的路，如果在地上没有人祷告的话，神就不能在地上做工。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地上需要有弟兄姊妹出来祷告，所以如果以往你没有注重到这件事情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寻求哈，是不是你也应该出来？是不是你应该出来？你是不是应该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看见了那个异象？他们看了异象以后，他们就出来，众人如同一人一样。我们何等盼望，主在这个地方的见证能够刚强起来，而这个见证的建立不是靠讲道，这个见证的建立也不是靠传福音，这个见证的建立要靠祷告。这见证的建立要靠弟兄姊妹看见的这个异象，众人出来如同一人，然后这个神就能在地上工作。好，我们最后呢，我们分组祷告，我们大概分成四个人一组，好不好？四个人一组，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就散会。